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像以赛亚一样的接受上帝的呼召，能够因着他的差遣，我们来传扬主的信息，来传扬救赎的福音。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来学习主的话语，特别呢是在以赛亚书的当中，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七章跟第八章。那么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先知以赛亚的另外一段的公开的侍奉啊。再次的我们要述说这个整卷的以赛亚书的大纲呢，我们知道第一部分呢是公开的事工，是在第一章到第七章，到了第八章之后呢，以赛亚的事工就进入到私下的服事了啊。那么这从第八章到二十七章，等到了第二十八章以后，才又开始他的公开的侍奉了。那这是呢我们对于整个以赛亚书的分段或大纲里面的再次的复习。那先知以赛亚受了差遣，按着神的托付，就负起了先知的职责，公开的来呼召，来要求百姓们的悔改，当然呢也对那个世代的各样的事情有所回应。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呢，他开始了他的公开的侍奉。那么我们今天在读这个第七章跟第八章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对当时的一个背景稍稍要有所了解。特别是今天这段经文呢，是当时犹大王亚哈斯所领受的信息，也就是说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给他默示，告诉当时的君王亚哈斯他所应该要了解的。那么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了，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啊，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当然会问呢，这个先知书怎么跳得那么快呢？因为第六章第一节才讲到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接下来呢就讲到他蒙召的，那么到第七章呢就直接跳过了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王的历史的记载。那我们要知道啊，以赛亚是先知书，它不是历史书啊。我们对历史要有所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先知所处的环境。但是呢，先知并不是一卷历史书，所以它不需要对每一个君王啊都要有所交代的。那么第七章呢，就讲到以赛亚领受了这个上帝的这个旨意呢，要向对当时的君王啊，直接就跳到了亚哈斯王的身上了啊。那么事实上呢，从历史上面呢，我们大概知道啊，这个亚哈斯的父亲也就是约坦呢，他本身在位只有16年之久啊，就是16年的光景。那么等到约坦过世之后呢，这亚哈斯就继位了。这先知呢，也就是公开侍奉的时候呢，碰到了这个亚哈斯的这一段的一个冲突了。为什么？因为呢，亚哈斯有亚哈斯的主见，他作为一个君王呢，他有他的看法。但是呢，先知以赛亚要告诉他神的旨意，那么这两者之间呢，不能够这个共融啊，这个先知呢就只好这个好像有点被罢黜的那种感觉啊，他就没办法再公开的服侍了啊。这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已经讲过的他的侍奉的阶段啊。那么这个历代志下的历史记载呢，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背景，就是亚哈斯呢他在位也一共只有16年，可是呢这个亚哈斯呢他不效法他的父亲， 反而去效法北国以色列所做的，也就是这些以色列国的君王呢，他们拜外邦的假神，并且这个亚哈斯呢，他又铸造了巴利的神像啊，又在这个新嫩子谷啊来烧香，用火来焚烧他的儿女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所谓的摩洛神呢，这种接受人的敬拜的仪式呢，是要在他的这个神像的口放着要献给他的婴孩的身体啊，然后呢，在祭司的这个假神的祭司的仪式之下呢，就把这个献祭的儿女呢推往这个摩洛神的一个很大的肚子啊，也就是先把孩子呢摆在这个神像的嘴上，然后往前推，推着掉下来，掉在这个神像的肚子里面。那么神像的肚子里面呢是空的啊，里面呢是一个洞啊，那这里面呢是有焚烧的火啊，这孩子呢掉到这个肚子里面呢就被火烧了，这样子叫做金火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献祭呢，是在耶和华眼中是做看为恶的事情啊，啊是为可憎的事。但是呢，这个南国这个亚哈斯王呢，他也行这个像北国以色列王所做的啊，又在丘坛上面呢，在山冈上，在各青翠的树下来献祭烧香，这不是献给耶和华神啊，啊这是献给那些偶像。难怪啊，上帝耶和华就要将这个亚哈斯呢交在亚兰王的手中了啊。那亚兰王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亚兰地点的，就是叙利亚了啊。亚兰王打败了这个亚哈斯之后呢，也掳去了一些的百姓，把他们带到他们的首府啊，他们的都城就是大马色去了。后来呢，神又将这个亚哈斯交在以色列王的手中，而这个以色列王呢，也向南国大行杀戮啊。可是呢，这亚哈斯还是不知道要悔悟，而且变本加厉的犯罪。圣经上面说啊，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就越发得罪耶和华啊，这真是令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警戒，不是吗？啊，我们原以为啊，苦难可能可以使人啊远离罪来归向神啊，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受到一些患难的啊，我们就会悔改了。但是看到亚哈斯这个例子呢，要让我们知道一点呢、啊，就是苦难也可能使人的心呢、啊、更加的刚硬了。越发的犯罪啊！这亚哈斯他不但不向真神回转，而且呢，反倒去求助当时候的一个强国亚述。他以为啊，这个亚述国呢，一直成为这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的军事上面的一个压力，所以呢，他自作聪明，觉得去找到亚述国来联盟，这下子这个亚兰跟这个以色列呢就不能够对他怎么样了。另外呢，他也想到了这个亚兰王的神呢，使这个亚兰王能够打赢南国这个犹大国，所以呢，他就干脆呢，就在神的祭拜上面呢，他离弃的真神去拜那个攻击他的大马色的神，真是昏庸到了极点了啊！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当中，我们就知道先知以赛亚他所要面对的这位犹大王啊，他所负起的使命是何等的艰巨啊！那有了这些背景之后呢，我们再回头来看以赛亚书的经文就会清楚的多了。因为首先我们就要从第七章第一节看到第十六节，在事情的开始是这个亚述王呢，在当时他统治之下呢，国势渐渐的强盛呢，就要扩张势力，开始逼近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国王呢，就跟叙利亚，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亚兰国呢，这个联合起来抵御亚述。同时这两个国家原来是邀请犹大国也来参加的，但是呢，这个亚哈斯王呢，他不但不参加联盟，反而去转向亚述，跟亚述国大献殷勤啊，甘愿俯首称臣。因此呢，这下子呢引发了国际战争了。那么在这个战争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啊，以色列国跟叙利亚国的联军南下攻打耶路撒冷。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巴勒斯坦最南边呢是当然是南国的犹大国，再上去是北国以色列国啊。那么再一点北方呢，这就是叙利亚王了啊，就是这个亚兰国。所以呢，这两个国家的联军呢，应该就是说所谓的从北方啊长驱直入的来攻打南边的耶路撒冷了。 当然呢，亚述的军队呢，这个是鞭长莫及的啦。为什么？因为他在更北的东北方啊。那虽然这个南国的犹大国呢，想要请亚述的军队来帮忙，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没有那种热切来帮助犹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犹大国王亚哈斯这下子就紧张了啊。为什么？兵临城下了。在这个光景之下呢，先知以赛亚被神吩咐去见这个亚哈斯王。神给亚哈斯的一个信息是要他不必为此而慌张，不要那么害怕，因为呢，这个北国以色列跟这个亚兰国的计谋是不会成就的，而且这两个国家压根儿呢也不能够侵占到犹大的任何的疆界，所以呢就预言说以色列仍要在他自己的版图里，亚兰呢也同样没有什么变动的，换句话说，犹大的土地是不会被这两个国家所并吞的。甚至先知也预言到这个以色列国在主前的这个722年左右呢会被亚述帝国所消灭的。但是呢接着我们就来读这段很特别的经文了，因为呢神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下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亚哈斯的一个应许，也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后的信徒们来讲，看到这个应许的成就了。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我们就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啊。那这段经文里面大致上哈，我稍微提一下，这边提到是什么呢？是要给这个亚哈斯一个兆头啊，要给他一个应许，说有一个拯救者要出现。那么这一个兆头，这个拯救者是谁呢？是以马内利。哇，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一听到以马内利我们就知道是谁了啊。这个以马内利呢，在这个旧约这段经文里面也讲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那么到我们这个新约时代人，我们更清楚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也表示说有一个兆头，童女怀孕生子，就让以色列人能够得到救赎的啊。对当时的亚哈斯王来讲是当时的应许啊，同样的对我们来讲更是了，因为什么？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应许的成就。但是呢，当先知以赛亚告诉这个亚哈斯王的时候呢，说如果犹大国肯仰望耶和华，一定是可以得保全的啊。那先知呢也给王让他有机会来表白信仰，诶，他可以求一个兆头啊。但是呢，这个不单单能够证明神的信实，也能够确定先知的确是得了耶和华的默示，不是个人乱讲话的。可是呢，这个亚哈斯王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了啊！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哎，听起来好像是蛮属灵的，还挺虔诚的。其实呢，我觉得他根本呢就是不信靠神，也不相信这个神呢会透过先知要给他信息啊。亚哈斯心里面可能已经盘算好了，他要去投靠亚述国，他认为啊，只有亚述才能够拯救他脱离这个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国的这种攻击。那换句话说呢，亚哈斯根本就不相信耶和华上帝啊，他不相信他列祖所拜的神能够帮助他。那么虽然亚哈斯王拒绝了这个祈求兆头，或者说呢，这个亚哈斯王他根本就不相信先知以赛亚的话，但是耶和华上帝仍然给他一个兆头。因为神看待亚哈斯不单是看待这个人，也是看待整个大卫家族的一个代表，所以呢，以赛亚就宣告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啊，亚哈斯王不求，上帝给啊。什么样的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我们现在基督徒一读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就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以马内利的成就了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道成人肉身的应许的成就。但是这个兆头呢，这是以赛亚书预言到基督的一段经节啊。这一节经文呢，直接就预言到主耶稣基督将会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的啊。当然在当时并不是知道这童女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们现在就很清楚知道这个童女呢就是圣母玛利亚啊，是透过她的母父受圣灵感孕生出一个儿子，那就应验了啊。 在这个马太福音就讲得很清楚了，这直接指明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那么以赛亚这段预言让人家觉得婴孩以马内利在不久就要出生了，而且呢，在婴孩还没有长到能够分别善恶之前，就是说还并不是很清楚的知道读书啊写字这种情况之下啊，那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五节所提到的这样一个光景，在不是要长得特别这个年龄到一个程度之后才能够得救啊，也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叙利亚王呢以及以色列王就会被杀害了。但是这也造成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照这个讲是预言要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可是要在他们当时的700多年以后才降生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段经文呢？好，我想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课程。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读到先知书的一些预言的时候呢，不仅仅只是对我们现在来讲说这是对于弥赛亚的这个基督的预言的成就了，在新约里面应验了，其实在当时的世代呢也是有相同的或者有他特别的本身对当时的百姓有的一个用图啊，不能说这是专门为了末后的世代而说的，那么对当时的百姓们的难处呢就一点帮助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记得，旧约的预言当中通常有双重的提示，也就是说有目前的就是当代的一个这个应验，还有一个是最终的啊末后的世代的一个应验。那么在这个预言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给当代的信息呢，就是要借着称为以马内利的婴孩的出生做一个表记啊，给这个亚哈斯王一个保证，也就是说叙利亚以色列的联盟他们要入侵这个耶路撒冷是不会成功的啊。那么除了这个当代的这个信息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个应许，那就是耶和华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甚至是全人类的这个罪恶呢，是要等到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的时候的显现，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将这个应许将这个预言来完全的成就了所以这里面讲的呢，就当时来讲，神已经是显明要拯救这个亚哈斯脱离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国的这种攻击了那么真正的这个救恩的完成到要到耶稣基督的降世，那个时候才算是另外一个最终的一个应验。那么对当时的这些百姓们来讲，这个兆头有什么用意呢事实上在这个第七章的十六节讲到，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前呢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之地呢必自见弃。也就是说对当时的世代来讲呢，这是一个应许，当这个孩子在极短的时间，因为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前，还不是很懂事之前，这两个君王的土地就要被灭了。所以对当时的百姓来讲呢，这个强敌入侵呢，可是呢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因为一个孩子呢在还不懂事之前，这个年代是很短的到了五六岁我们就说他大概懂得是非善恶了，所以在这孩子还不是完全懂事之前呢，这两个国家就要被灭了。那么就这一段经我们还可以看出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哪里呢，其实呢就是先知以赛亚要去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在第七章的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斯雅雅述一起去那这个以赛亚的儿子斯雅雅述的名字呢其实很特别的因为他的意思是什么，余民归回，就是剩下来的剩余的百姓人民能够归回所以 以赛亚在跟亚哈士王讲话的时候呢，很可能呢他手中是抱着撕亚亚述作为一个兆头，诶，就是告诉这个亚述王说了，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呢，诶，你这个所痛恶的这憎恶的这个两个王啊，诶，很快的就要被打败了。果然啊，在经过两三年之后，这个叙利亚亚兰王利逊呢就被亚述王所杀啊，被亚述帝国所灭了。而这个以色列北国的这个君王比加呢，也被一个叫做何西亚的啊，他想要篡位，就杀了他，夺了这个比加王的位置。那么另外那些被以色列所掳去的20余万的犹太人呢，也很奇妙的安然的回到了犹大地啊，这是这个撕亚亚述的预言啊，也是这个渔民归回的一个应验了。那更是指着在末后的日子呢，啊，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信主，而且要得到复兴的，这个是指的末后的预言。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预言对当时对末后都有相同的用意的。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七章的17节到第8章的22节这一大段了。这段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先知指出亚述的军队要来侵犯犹大了。啊，想要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原来呢，这个亚哈斯王是希望跟亚述联盟的，但是呢，这个现在呢，这亚述国当然呢，消灭了这个亚兰国啊，甚至伤害到了这个攻击了这个以色列国，但同样的，亚述帝国也不安什么好心的，他对南国犹大也同样的要带来这个威胁跟破坏的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也不见得说比较客气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亚述帝国呢，既然灭了叙利亚，同样的给以色列带来的这样一个攻击，对南国也是带来更大的攻击。那么这个当中呢，先知以赛亚蒙神的指示啊，要为他第二个儿子起名字了。这个名字是很长的啊，叫做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啊，这名字是挺长的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名字跟他另外一个儿子一样，是带着意思的。这儿子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啊。这个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啊，翻译出来就是掳掠，很快就要来了，抢夺很快就要到了。那么作为神的工具的亚述啊，我们要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亚述帝国虽然这样的一个嚣张横行呢，但是它其实是神的工具啊。那这个亚述帝国作为神的工具，它要入侵南国犹大国了，也就是要来审判以色列的百姓，这个灾难呢很快就会临到，所以叫做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那以赛亚的这个儿子成为一个预兆了。其实只要犹大国啊仰望神，不管敌人多强，上帝都会拯救的。只要用敬畏的心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想啊，总比战战兢兢的站在敌人的面前打战呢，发抖啊要来得好多了。因此呢，先知以赛亚说啊，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哎呀，我们要怕神啊，不要只怕人啊。那先知以赛亚又面对那个一般引诱百姓去拜偶像，甚至为了前途茫茫不知何去而从而去交鬼的那些假教师呢，劝这些人他们回转，要寻求真神，要转向上帝啊，告诉这些假教师啊，只有神能够施行拯救的。哎呀，但是很遗憾的，这个亚哈斯王啊，他就拒绝投靠神啊，他这个选择了一条使犹大国损失惨重的道路了。因为我们看见了，接着预言就说啊，犹大要被剃尽啊，这是在第7章17节到25节里面所提到的。以赛亚告诉亚哈斯王说，他既然拒绝祈求那个大兆头呢，将会使国家陷于啊这个自从王国分裂以来最大的危机的啊。先知以赛亚预言说，耶和华要使埃及还有亚述来攻打犹大，哇，这是南北夹攻了啊！埃及一直在以色列的这个西南方啊，那亚述国在他的东北方啊，这是上下交攻啊，他们要像苍蝇、像蜜蜂一样飞来啊，落在荒凉的谷内，在磐石的穴里，甚至没有人注意的荒废之地，就是荆棘丛林的地区呢，而且没有人可以抗拒他们 啊，在任何地方，这两边的仇敌都要来攻击他们。先知讲完犹大与埃及还有亚述这彼此间会战的情况之后呢，就集中的来讲论亚述的行动了，而且描述犹大败亡的一个经过。从前是亚哈斯想要利用亚述王来这个攻击亚兰还有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也就是以法莲呐 现在呢反而亚述要来攻击羞辱这个犹大了犹大国了。那这里讲到替身体这个替身体是什么呢？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一种侮辱一种羞辱。所以呢这个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亚述来侵占他们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以色列人呢、被别人剃的身体一样在这里也说到了，以前有生长各样作物的地方，现在却不再生长了一毛不发了那个长不出东西来了，反而呢长出荆棘来，不再为他们效力了，生产的都减少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土地要荒废了这就是亚哈斯王他选择投靠亚述，放弃信靠真神不要神来拯救的这个结局了那么我们也很快的来看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讲到犹大面临的一个危机了以赛亚他先讲到一连串神给百姓的信息，进一步就叙述到犹大国悲惨的遭遇。先知以赛亚被吩咐去取一个大的牌子，上面写上他第二儿子的名字，也就是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那么这也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的这个意思了。所以呢，在这孩子还不晓得说话之前，就也就是说还不懂得分辨是非之前呢，大马色还有撒玛利亚就被亚述人所灭了。那么神也确定犹大自己也在灭亡当中，因为呢他们不肯信靠耶和华神的预备，也就是厌弃了希罗亚缓流的水，那所以呢亚述毁坏的大水必然会仗义泛滥一直到犹大的景象。但是感谢神的就是上帝有怜悯，不至于灭顶啊，虽然这不是全然的毁灭，但是水深的程度也足够令这个犹大国的生存遭受到威胁。虽然是如此，以马内利将要保护他的百姓，拯救他们脱离亚述的威胁。以马内利我们说过了，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讲到基督。所以呢，有基督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尽管列国外邦的势力无论是多么的威猛，也是要败落下来的，因为呢这些外邦只不过是神用来刑罚他百姓的工具，他们呢也要为自己的罪行受审判的。当然了，要敬畏耶和华，而不是去害怕亚述，要尊耶和华为圣，耶和华必做他的圣所的庇护。那么最后呢，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是讲到假的宗教是没有益处的，耶和华的子民绝对不可以转向交鬼的这种邪术上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了解了以赛亚当时的这种背景，也了解我们现今的世代，同样的也只有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今天的课程在这要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